弟兄姊妹们平安，请尽量往前坐，好不好？坐越后面越不容易走出灵性的低谷。往前坐，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永远爱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思想到你，我们呼喊到你，我们的心都觉得何等的甘甜。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放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的爱在这里等待着我们。我们不管多么软弱，多么失败，主啊，你永远都在那里等着我们。早晨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坐在你的脚前，在一个最基本的功课，最重要的功课上，我们求你来教导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感谢弟兄姊妹为我们的祷告，出去了34、35天，时差一直换一直换，从纽约到欧洲到亚洲又再回来，但是我们到各地去，一个很安慰我们的事情就是很多我们不认识的弟兄姊妹，甚至在山谷里面，瑞士山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教会，他们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跟着我们在学新人门训，那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主特别的工作，各地都听到他们做见证，他们在那里操练跟着我们的同步，所以他们非常谢谢我们的同工。那我也在各地特别跟他们说，我们还有一个专门出题目的小组，不是只有讲，而且我们这一次新人门训整个最大的负担，不是重在讲道跟听道，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行道的挑战，所以我说我们有将近有一个10个人的小组，他们非常认真的出题目，而且呢，各个小组长，辅导都很认真的督促大家，在实际的实行上，所以呢，真正的果效，真正的祝福，那个关键点都在于我们有没有实行，那有一些的小组他们碰到的困难都是在实行上出问题，那在各地的教会你发现他们，一直感恩一直感恩蒙福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很具体的在操练，你发现有问题说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做，推不动的差不多都是在实行上大家还是纸上谈兵说说听听，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是第一手的直接的，而且是 pioneer 好像是先锋一样，我就希望我们不论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很认真的来操练。那我跟他们交通以后，我自己也里面觉得很难过很惭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 ND三字头的，就是被改变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原来是我讲整个新人门训被改变的生命跟被改变的关系都是我里面最重的负担，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讲到我该有的水平，所以我自己在主面前祷告，我也跟主认罪也跟主亏欠，然后我说将来我们这2年结束以后基本上，这个活人就不讲了，那将来的，弟兄姊妹参加新人门训都是看光碟或是上网路的，但是呢等到他们再到了这个30几的时候，这8个题目，我或是偶尔哪一个题目我觉得当初没讲好的，我可能活人会再讲一遍，那希望经过几年下来能够留下，真正最好的，所以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那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大家面对面的交通，然后大家就开始实行，所以他们从我们跟他们分享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实行的事情上，他们也得到很多的激励，很多的人听到以后说他们回去也要带到他们的教会，所以请弟兄姊妹不光为自己追求，我们也为着神的国度，都是整个基督大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活出来了，我们走出了一条路，那么会让这个世代的神的儿女们有盼望，知道有路可以走，原来是可以 walk 的，是 doable 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来学习，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如何走出灵性的低谷，这是第三阶段，最后一个题目了，那在我当初为了整个，新人门训祷告的时候， 我曾经列出了50多个将近60个题目，然后从中间再来333，因为我们要讲36个题目，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又增加了大概将近40个题目，所以有10几个题目被删掉， 那么这个题目呢曾经被删掉过哈，那被删掉过以后呢，有一个年轻的同工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年轻人常有的问题哈，希望再把它拿回来。那么我今天发现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比年轻人还多哈，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年轻人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啊。那怎么样子走出灵性的低谷？我相信在我们属灵的路程里面啊，多多少少都会碰到灵性的低谷，对不对？啊，曾经觉得有灵性低谷的请举手好吧，那没有的请举手好了，基本上都有哈。那灵性的低谷当然英文有的翻译做spiritual valley 啊，那也有人把它放得更严重，叫做 spiritual depression 啊。我们的同工本来也是翻成这样子，我昨天晚上把它改回来了啊，那个是更严重的字哈。那我现在是讲 spiritual valley， 那你用另外一种的话来讲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属灵很低落啊，或是很软弱啊，甚至是很长时间的软弱哈，就是使不上劲来。对主没有渴慕啊，那对很多知道该做的事情没有力量去做，然后呢碰到试探呢好像就投降啊，属灵的追求免谈啊，这个我就是没劲啊，就是没有力量。那这样子偶尔有一下还好，但是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连续几天，连续几个礼拜，甚至连续几个月，还有更可怕的就连续几年好，那个就是非常严重的哈。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怎么样子走出灵性的低谷。那我要先要讲的就是灵性的低谷或是属灵的软弱啊，它是难免的。只要是旧造，只要是老亚当的后裔，我们基本上这样子的经历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也要跟弟兄姊妹讲，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属灵的低落、属灵的软弱、属灵的低谷虽然是难免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就跟我们一个人会生病，生病是难免的，但是生病是不正常的，对不对？感冒、生病、胃痛、泻肚子、牙痛啊，这些生病我们都难免有，但是你决定不希望它是持续的，它是应该要去面对，应该要去解决的啊。所以属灵的软弱就跟身体生病是类似的，它会发生，但是不应该把它视为正常啊，虽然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让它持续下去。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来看，我现在的纲要上哈，要能够走出属灵的低谷，第一件事情，你需要很正确的认识人性软弱的本质，还有软弱经历的价值。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在讲义上所列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9-10。在这里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为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大家熟不熟？很熟。那请问哈，你有没有试着夸过自己的软弱？曾经像保罗这样子说的，有夸过自己软弱的请举手好不好？有哈，一半啊。那么你有经历到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呢？有吗？又少了很多哈，那你们算不错的。因为我2006年在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时候，我说到很多神儿女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当我在那里像保罗一样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越夸越软弱，起不来。所以你要知道，保罗所说的软弱跟我们所说的软弱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你知道在哪里不同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够夸自己软弱的时候，他就经历了基督能力的复辟。当他在那里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就刚强。那为什么我经历不到？我软弱的时候反而更软弱，我的失败，我又犯罪了，我又上去看色情网络了，我又跟妻子吵架了，我又跟同事处不来了，闹矛盾了，越来越软弱。我怎么会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呢？所以你要晓得，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软弱，他是指的生命的本质，他认识的生命的本质是败坏的，是软弱的。 而不是讲生命的行为，生命的表现。今天我们讲自己软弱的时候，都已经是生命的表现，生命的行为了啊！我犯罪了啊！我看了不该看的，我说了不该说的啊！我对人的态度啊，我跟人的冲突啊，我跟弟兄姊妹之间的矛盾，我们都是指的行为的，已经做出来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你可以认识自己生命的软弱的本质，但是却不需要有软弱的行为。大家懂得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因为认识自己的败坏，从本质上知道在神的眼中没有义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这个认识让他在主的面前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他不再凭自己，我需要靠基督。所以什么时候他碰到难处，他碰到患难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他把它当作可喜乐的，因为这些东西都逼着他不能够再靠自己，必须要靠主。所以你发现保罗在这里所夸的，他不是以这个看色情网络啦、犯罪啦、撒谎啦、打人啦什么为可喜乐的，他从来不讲这些。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乃是指的这一切外在的环境都逼着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依靠主。我夸自己的软弱，不是夸我会失败，我会犯罪，这有什么好夸的？夸是夸的，我在我的本质里面，我的生命本身就是败坏，而我需要靠主，我需要让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而当我真正认识自己败坏，转向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要来替代我，让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软弱经历它本身其实是不该有的，是不正常的，虽然它难免，但是它不该有的。软弱经历 它给我们带来唯一的价值，或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在主面前，可以产生一点帮助的，就是它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谦卑下来，认识自己的本相，谦卑下来，而让我们真心的来依靠主，依靠圣灵。软弱的经历在我们身上的价值，它能够让我们来经历主的信实和那个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如果要讲价值，我想就是这两件事情，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谦卑下来，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觉得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依靠主，需要依靠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价值也让我们一再失败，一再刻边十番，一再对主，不忠，让我们却经历到主的信实，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所以软弱的经历不要任凭它，不要去以为它既然有价值我就多多软弱好了，软弱个够，软弱个痛快，这个都是不对的态度，这都是仇敌给我们，一个欺骗，所以正确认识人性软弱的本质，我们人本来就是弱的，不堪一击的，没有人能够在主的面前凭律法称义的，我们永远是软弱的，永远是败坏的，而且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毫无良善。连保罗这个从小他在律法的义上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是一个非常注重行为，非常律己待己都非常严格的一个人，他都还说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从人来看是一个无可指责的，这么好的一个人，他都认识自己的本质是败坏的，连他到晚年最后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还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个动词是现在式，他还不是用过去式，还不是用他没有信主以前曾经杀害基督徒逼迫基督徒，他说我到如今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保罗对本质的认识，那这个认识能够让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软弱可以什么时候刚强。那我现在要讲的走出灵性的低谷是指的我们常犯的，就是我们因为自己的问题，因为环境的一些特殊的遭遇，让我们整个人落到低谷里面去，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子能够走出来？所以第二件事情我在这里讲到要找出陷入灵性低谷的真正的原因，那病有病因，你要找出真正的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对不对？ 你发现一个人发烧了，你一天到晚只用退烧药给他吃，压压压压压，但是你却忽略了原来他的发烧是因为阑尾炎或是盲肠炎都已经烂掉了， 你光只是在那里压他的发烧，那这个不是对症下药，他只是单言，只是 拖延，让问题更严重，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正确的找出自己属灵低落的原因，我的破口，我的漏洞，我失去生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能够对症下药，属灵上的软弱失败也是这样，软弱一定有原因的。我说过，软弱是难免的，但是软弱是不正常的。你一定要找出软弱的原因啊！那你们就着大家的经历，觉得自己落到属灵低谷，最常有的原因是哪些？大家刚刚都举手说自己有过嘛，哈？那你觉得你最常有的，或者曾经有过的经历是什么？太忙，压力太大，哈？OK， 还有没有？啊？什么很软弱？别人的软弱造成了你的软弱。OK， 听懂了哈？啊，还有没有？啊？我听不到，要大声。主不听祷告，所以心里软弱哈。啊，困难没有解决，主没有听祷告，还有没有？大声一点，你们要大声，因为我耳鸣很厉害。
生病了
、啊、OK， 好，很好。生病久了真的是哈，因为利用 Martin Jones 在写那个灵性低谷的时候，他也提到我很有名的讲堂丸子施布真哈 Spurgeon， 外面看他讲到那样子有能力哈，那样子的祝福人，他其实背后他有40多年的痛风症啊，折磨他，让他很痛苦，所以他常常掉到 spiritual depression 里面，他需要 fight， 因为他的身体一直消耗他，让他很痛苦啊。那身体不好的确是会影响属灵的。好像我们时差太厉害，下了聚会整个人累得不得了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灵要用力，有时候的确是困难哈。呀，身体是一个很好的因素，还有没有？怎么？太容易可怜自己，好，太容易可怜自己，很好哈。怎么都是你呢？你讲什么？
难处太大。
难处太大的时候很好，还有没有？现在你不要再讲了哈。我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很好。你长期不吃饭，谁不软弱？啊，我们今天在座有没有任何人已经一整天没吃饭的？没有，对不对？有没有一整天还没读圣经的？不好意思，举手。一定有。这就是问题哈，软弱哈，没有正常属灵的功能，还有没有？啊？
百无聊赖的时候。
百无聊。还有没有？最后再问一个，我时间不够了。好，
冒君，
啊，
离开了肢体的生活，
离开了肢体的生活，哈，离开身体，那这个也是很好的事情，哈。你们已经讲了很多的原因，可是我却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讲犯罪。其实犯罪是我们软弱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对不对？因为你一旦犯罪了，你跟神之间就不可能 peace with God， 良心不平安，失去了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什么东西都会出问题的。所以其实罪是让我们软弱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啊，而且是最应该先直接去祷告的一个诊断，到底我有没有因为犯罪，因为不顺服神，因为在主的面前不肯顺服恩膏，不肯顺服神的要求，而造成了我里面的软弱。但是我发现这么多人讲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讲这个，不好意思讲，是吧？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很多的时候在罪的事情上，我们认罪了，我们悔改了，我们从里面出来了，我们顺服了，哎，你发现灵里面就活过来了，力量就回来了啊。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当然其他说到的像生活里面失控，太忙，连续太忙，压力太大啊，或是人际关系起的冲突矛盾哈啊，或是我们受到的伤害啊，这个啊，别人的软弱造成我们，他伤害了我们，让我们痛苦，我们失去了最亲爱的人啊，丧亲之痛哈啊，丧夫之痛，丧偶之痛，这些都会让我们啊，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低谷啊，会有这个身体健康出问题，我刚才讲了也是常有的。那么仇敌主动的攻击跟破坏啊，盗贼来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他常常会把很多消极 灰心失望、埋怨，这个反面的思想，不幸的恶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长久就活在一些很消极的情绪里面，这些久了都会让我们里面很低落的，都会让我们很低落的。那这次讲到原因啊，那当然你可能不止一样，你可能好几样，但是呢，一定要找出什么东西最近让我一直起不来啊，最关键的原因，然后我们针对它好好去祷告。虽然走出灵性低谷有一些共同的路是可以做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必须你要直接对症下药的。不然的话，例如说你是从犯罪来的，你不去解决罪，然后你去用各样的方法啊，这你所说的其他这个实际的行动，底下我列了六个，你怎么去做你出不来的。你去参加培灵会，去参加这个去度假你去跟朋友出去 hang out， 你去运动，你去这个做很多很多其他的帮助自己要恢复的路，可是你的罪没有解决的时候，你还是出不来。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关键的。第三个，要有强烈的 desire， strong desire， 你需要 back to normal， 你需要能够回到正常有一个强烈渴望能够尽快被恢复的意愿。我常常讲宣信弟兄的一句话，他说爱神的能力从神来，但是爱神的心愿在于人同样的，得胜的能力在于神，得胜的心愿心智在于人。所以你今天要从软弱中得能力，要从灵性的低谷走出来，如果你自己不想走出来的话，那么没有人可以帮助你。那你也许会问我说，难道会有人不想走出来吗？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会哈，人不能够走出来，或是那个意愿不够强，就会让你不想走出来。我这里提几件事哈，其实等一下你们从经文里面你就会看到，因为我第四点就会讲到仰望神的帮助，而且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愿意来帮助我们从软弱中出来。所以在神的那一面从来没有问题，他不希望我们软弱，他不希望我们受苦，他巴不得我们能够脱离所有的软弱，把我们带出来。所以最大的挑战还不是祷告没得答应，或是得不到神的帮助，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自己里面那个出来的意愿不是没有，而是不够强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更糟糕。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像例如说我们忽略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就会让你里面缺少一个 strong desire， 一个强烈的心智，说我一定要出来。因为你忽略它的严重性，你觉得这不是大事，哎呀，你觉得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这根本就是误用保罗的话，对不对所以呢，你觉得看电视天天看个三个小时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白天太累了，我需要 relax 我上网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没关系，那这是这个世代谁不是这样。所以你忽略了一些问题忽略它的严重性它可能是这个不管你自己认可不认可的软弱但是你任凭自己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严重，我也没犯大罪，但是却没有去针对自己逐渐在软弱或是在消耗体力、消耗能力、消耗生命的事情上去对付它的话，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软弱。所以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患血漏症的妇人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跟你讲。患血漏症，血漏是利未记十七章告诉我们说，活物的生命是在他的血里面，当血漏掉的时候，生命能力就漏，当血漏光的时候，这个人就死掉了。那你就发现漏症跟其他的病像瞎眼瘸腿长大麻风那种很明显的病，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外表看不太出来，它只是在隐藏的地方，它有一个破口，有个漏洞，它逐渐漏逐渐漏，可是它从来不停止漏。这个漏呢，外面看不出来，所以你一样可以有正常的生活，你一样可以侍奉，你一样甚至可以讲道，你一样可以带诗带聚会，可是你自己知道你里面是干的，你里面是软弱的，你的生命一直在漏失。所以如果你不去重视这个问题的话，它永远，你再多的祝福早晚漏光，你再多的能力早晚漏光，因为漏生命里面有破口。所以血漏的妇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 他就是有个那么强的心智，我一定要得一次所以他在好些医生手里花尽了他养生的，他受了许多的苦，他还是继续找，
他花了12年的功夫，从来没放弃，直到他找到耶稣，他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不要忽略他的严重性，你不要以为大罪不犯，小罪不断，没关系。其实只要有，连我们嘴巴的话语都会漏掉生命的，连我们消极的思想都会叫我们漏掉生命的，连我们一个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他都会叫你一生活在软弱中。不要小看这些事哈，它不见得是大罪，但是它会叫你软弱。第二件事情，我们舍不得脱离造成我们软弱的原因。你会说真有这样子的人吗？当然有，最终之乐谁不享受啊？因为它可以带给你一些 instant 的快乐跟纾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压力好像解脱了。当你犯了这个罪的时候，你当时在犯罪的过程里面还是有罪中之乐，虽然犯罪完可能有虚空有痛苦，可是在犯罪的本身，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赌徒，很多人犯淫乱，很多人手淫，很多人网络色情，很多人去做不该做的事情，看一些不该看的小说，因为在他做的时候他可以得到某种的快感，他舍不得放，那这个舍不得就让你长久活在软弱中。那还有些不见得是罪，有些人像例如说身体不好，哎呀，在软弱的时候呢，他可以跟别人叫苦，然后得到很多的同情，哎呀，很多的扶持，很多的宽容，哎呀，你身体不好，你多休息哈，这个椅子难得有个椅子你来坐，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被人家同情，被人家了解，其实也蛮舒服的，所以天天叫软弱，对不对？那这种自怜，刚刚有一个人讲自怜，是吧？是谁？这我不是在这个点不是在讲你哈，可怜自己啦，或是享受关怀啊，享受可以要求额外的这个别人的关心，通通都会的啊，或是你付不出代价。刚刚讲到稳定的灵修，主明明光照你了，几天不吃不喝，你怎么可能刚强？但是我们就是不肯付代价，建立花功夫去培养稳定的灵修生活。付不出代价，所以你就舍不得嘛，你就觉得这个或是没有真正的全力的全心的愿意去脱离它。第三个就是单言啊，就是你可能都知道了，也知道问题了，可是我们就是单言，人的惰性再加上仇敌，就说不用今天嘛，何必嘛，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将来一定会爱主，等这个事情过了我一定会爱主，等到孩子大了我一定会爱主，等到我病好了一定会爱主，等到我找到工作了以后我一定有灵修生活，你就一直拖一直拖。所以当神对约书亚说你已经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约书亚就起来对百姓们说，你们单言不去得这地要到几时呢？那弟兄姊妹，这个 delay 是人的惰性， delay 是仇敌的诡计，这两个加起来就让我们很多东西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不去做所以我在这里只提三件事情，我们忽略了它的严重性，我们舍不得脱离，加第三个我们单言，那么第四个才是得不着门路，那个不知道怎么脱离，那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所以底下我们就接下来看这个强烈得恢复的意愿，我列了几节经文，以赛亚书30:15是最有名的一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志不肯。你看到了没有？问题不是出在不能得，而是我们居然不肯。那么底下6:2-4这个大卫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你看到没有，他催神他里面觉得主你怎么可以单言呢？你不可以单言，你不要再单言了，你要到什么时候才来帮助我？弟兄姊妹，神喜欢看我们这样子的迫切。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然后约拿被吞到鱼肚子里面去，他因为犯罪得罪神，不顺服神，然后 被神丢到大鱼的肚子里面去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 哎呀，我一直都很喜欢约拿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到发昏，我们远离神，我们软弱，我们被困，到一个地步，绝望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发昏。但是约拿呢，在他发昏的时候，他说我就想念耶和华，他用他的祷告进入神的圣殿。哎呀，弟兄姊妹太好了，对不对？我用我的祷告。所以Harry Foster 和斯百克弟兄的同工曾经讲过，这个约拿的这个祷告，他说人不管离神多远，他都可以回到神面前，人不管多软弱，他神都还接纳他，我们都可以用祷告再回到神的面前来，太宝贵了。我以祷告进到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也说了，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不要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要承认自己是个病人，要勇敢的，谦卑的，常常在主的面前承认，主，我真是个病人，我需要你的健康来替代我，我需要你的医治让我能够起来。好，底下开始讲到，好，得不着门路，我们要知道第一件事情永远是回到主的面前，仰望主的帮助。我刚刚说过，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愿意帮助我们。我每一个列一个经文做代表性的以赛亚书40章29节到31节，那你说到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怎么样？他加力量。这是我们的神，他永远愿意帮助我们，赐我们能力，加我们力量啊。他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少年人跟强壮的都说到我们天然生命的性情，就是很刚强，很强啊，很有力。但是早晚你要疲倦的，早晚你要全然跌倒的。天然的能力，不管爱心、忍耐、温柔、圣洁啊，这个努力，早晚有一天你要发现你要疲倦，你要全然跌倒，我天然的力量到此为止，走不下去。你天然的力量最多让你走 first mile， 第一个 mile， 第二里路是只有属天的生命，只有基督的生命可以走的，人永远有尽头的。所以在这里以赛亚书40章就讲到，我们这个等候耶和华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因为他要把属天的能力，他要把属天的力量加给我们，让疲乏的他要赐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得力，要像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再疲乏，这是属天的了。这就是保罗说的，夸自己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来替代我们。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神把属天的力量和能力赐给了我们，那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我在 这段的经文引用主要是重在神愿意帮助我们。那第二个呢，主耶稣愿意帮助我们，那更不要说了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光希伯来书我至少列了3节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17到18，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我们在软弱，各样的软弱，各样的试探中，我们的主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子搭救帮助我们。好，第四章就是今天的背诵经文放在最上面，我就不重复了，因为位置不够。放在最上面，希伯来书4章15节到16节，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有英文的翻译叫做 timely 或是 in time， 就是及时的帮助，就是 instantly。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在那个当口，神就把需要的帮助赐给我们。不光是随时，而且是及时的，是应时的帮助这是讲到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主能够帮助我们从里面出来。那最后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节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经文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不光软弱真的是笨那个真的，我这个最近常常也被主光照，那个 在主的面前很多时候会在一些这个属灵的 这个认识上啊，功课上好像失迷，好像愚蒙啊，但是主在这里能够帮助我们，他了解我们。他说，这个希伯来书在这里哈，第我的老话言，第五章第二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那么圣灵啊，这个希伯来书罗马书第八章，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连我们祷告怎么祷告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其他方面的软弱，圣灵来帮助我们。好，那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主愿意帮助我们。所以在软弱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底下我们讲出走出灵性低谷啊，一些实际的行动我们可以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真心的归回转向主啊，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那我相信我不要站在这里讲，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要你们来讲这个题目的话，今天如果考题是如何走出灵性的低谷，你们要讲的第一个点是不是会跟我一样？会一样的请举手，不一样的请举手。我想这个听听你的高见。第一个永远就是回到他面前， No other way。你一个电器，吸尘器也好，冷气机也好，电锅也好，电炉也好，任何的东西，你只要 unplug 它，它 power 就不在了。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把它 plug back， 把它弄回去，连于源头，连于能力资源。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千万先不要急着去叫人家同情你，去别人面前哭一场，那些都是方法。但是呢，没有一个方法，最直接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回到神面前。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常跟人家传福音，我们不是在传教主，我们在传救主。因为我们已经懂得太多，我们做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拯救。耶稣来救我们，脱离啊，脱离不光从罪恶脱离，从一切的软弱，一切不合神心意，一切不能归给神的里面，他要把我们救出来。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讲到真心的归回转向主。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那里记载到，以色列家原来是在士师时代那么黑暗，黑暗到斯百克弟兄说读完士师记需要洗眼睛，甚至需要洗澡的啊，觉得士师记怎么会百姓失败成这个样子。但是当撒母耳被神兴起来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啊，他为神家祷告，20年之后以色列全家归向神。所以神借着撒母耳起来责备他们啊，神就对他们说，你们若一心的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神除掉，你们要专心的归向耶和华，而且要单单的侍奉他。你就发现讲的几个啊，一心归顺，专心归向，单单侍奉，全部都讲到跟神之间那个单纯绝对完全的关系。任何东西破坏了这个关系，这个归回都不完全。任何的东西破坏了这个归回，真心的回转，你会发现你的软弱出不来，你还是活在软弱中。这个东西必须一心的，必须是专心的，必须是单单的啊。所以约珥书第二章12节到13节，你如果去读约珥书哈，一开始看它是非常生动的一卷书啊，那个蝗虫像军队一样那么可怕，它临到全地哈，把所有的作物破坏，把所有的这个祝福摧毁掉啊，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局面。然后呢，约珥书的后大半段是充满了祥和，充满了神的祝福，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那个荣耀的盼望。那么中间的关键衔接这两段，就是在第二章我们这里所要读的这段经文，约珥书第二章12节到13节，神在这里要求他们，你们要一心的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讲到那个归回必须是真心的哈啊，是真心的，是一心的。那很多神的百姓们在懊悔在痛苦的时候，像死掉家人，犹太人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哀哭，然后撕裂衣服，然后披麻蒙灰啊，那表达他们的痛苦。但是神说连这个都不够，你不要光只是撕裂衣服，你要撕裂心肠。 所以当我们软弱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真的希望那个真实的光照，真实的悔改在我们里面。的确有很多东西很吸引我们，的确有很多的东西霸占我们，的确有很多的东西伤害了我们，捆绑了我们，消耗了我们。但是如果你要真心的归向神，就必须是一心的，是真心的。如果是悔改，就不要只是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不然出不来，不然出不来啊。而这件事情 make a U-turn to God， 180度的转向神。我再说哈，不要360度哈，不要像别人这个误用我的话说要360度，360度转太多了，转太快了啊，回到神面前又回到世界去了。要180度，一个绝对的这个 U-turn， anytime make a U-turn to God， 是我们这一生都要学的，而任何时候都要学的，是我们随时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学的功课。当我们真心归向神，一心归向神，完全归向神，单单侍奉他，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街上的能力了，力量回来了，祝福回来了，喜乐回来了，平安回来了，从前所失去的祝福回来了。 Try it， 真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哈，这是我们要讲，是唯一最直接最有效最彻底的这个得力的秘诀，就是跟神之间所有的帕子，所有的障碍，所有罪恶的拦截啊，我们通通都在主里面除去。那你要刚才我们造成软弱的原因有那么多，对不对？身体不好呀，祷告没得答应啊，别人给我们的伤害啦，我们失去配偶啊，我们被罪恶捆绑啊，那些东西通通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不能够离开这样子的关系，不然你走不出来的，走不出来。如果你离开了这个东西要去解决那些问题，那是白费功夫，那所有的果效是暂时的，是表面的。只有真正跟神之间是对的时候，你才发现里面有真实的力量，有真实的恢复，有真实的平安，有真实的喜乐。虽然外面的难处跟那些原因可能都还在，可是你里面却是踏实的。这个东西很重要哈。所有软弱归回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要从低谷里面走出来，第一件事情永远是归回，归回，归回。第二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属主恩典。在灵性软弱低落的时候，我们刚才讲过，除了罪啊，罪永远就是认罪悔改归向神， No other way。 但是如果你的软弱不是从罪来的，例如说身体生病，例如说亲爱的家人走了，例如说你受到别人的伤害，被人出卖，被人攻击，被人毁谤造成的痛苦啊，或是其他的原因啊，长期的压力啊，工作上啊，让我们可能灵修不正常等等啊，那其他的方面呢，我们要开始属主的恩典。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直接有效的方法。我很多次被我的环境压到我自己喘不过气来啊，到最后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啊。你们听过我的见证，我整个人软弱如水，趴在地上啊，我跟主说，主你自己看着办好了，你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你自己看着办。我说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我觉得祷告没用。仇敌常常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说，主，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你在哪里啊。那你就看着办好了，我死人一条，死狗一条，就是在这里啊，我连祷告都不想祷告啊。那你还把我当你的儿女，你自己来解决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这已经没有办法，可是呢，我却发现很多的时候从属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却可以起来啊。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们唱一两节这个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那第三件事情，当你真的在那里属主，对不起，第二件还是讲属主恩典。你数算主已经给你的，你为着你所有拥有的东西你要来感恩。我记得感恩节我曾经讲过，如果叫你将来再活一次的话，有来生的话，有哪三件事情或是哪五件事情是你希望一定要有的？你会说，我还是希望这个爸爸妈妈啊，我还是希望我嫁给他，我还是希望我能够读我喜欢的科啊，或是我现在的工作啊，或是我当然每一个人都会说要信耶稣，对不对呀？那你挑个三五件事情，那我就想问你说，这三五件事情你常为他感恩吗？还是已经 take it for granted， 已经当作理所当然的？当你还是为着你来生一定要有的这些事情，现在你还拥有它，你为什么不感恩呢？ 为着健康的身体，你有感恩过吗？为着你能够自由的甚至去排泄，你有感恩过吗？我自己受过那个苦哈，被动手术到根本连上厕所用力都不敢用力，那个痛苦啊，你才晓得连正常上厕所都要感恩的。弟兄姊妹，我们太缺少感恩，所以我们天天看的是没有的，天天看的是不满意的，天天看的是失望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常常活在软弱里面，为着已经有的感恩。有一次我自己都软弱到底，我连为外面的事都没有力量感恩，突然圣灵感动我，叫我宣告基督的内住，赞美基督的内住。哎呀，弟兄姊妹，你都不晓得，当我在那里赞美他的时候，里面的力量就起来。我知道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假的，感觉会变的，环境会变的，只有耶稣基督真实不改变，他的内住是真实的，他的同在是真实的，就算我都感觉不到，我仍然相信他是真实的。所以我开始赞美赞美，哎呀，那个力量真的从里面出来，那个说不出来的力量从里面出来，从属主恩典，从宣告，从赞美出来。当我们赞美那个，当我们在这里夸，在这里这个赞美他的时候，我们就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这是圣经诗篇十八篇的话。第三个，信心的运用和祷告和宣告，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这里呢列的四节圣经都非常重要，但是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都读但是诗篇五十七篇跟弥迦书这两段我特别想跟弟兄姊妹读一下，因为这两段的圣经常常成为我在软弱中的一个帮助诗篇五十七篇是在大卫逃避扫罗，他藏在洞里面，他那个时候的危险，他形容他说他是在狮子中间，他是躺卧在性如烈火的这些世人当中，他随时要被伤害，要被吞吃的，非常危险受苦的局面但是呢第二节他就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这是我们常做的，就是祷告，碰到难处的时候向至高的神为我成全诸事的神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他不光是祷告，到了第七节他开始宣告，他开始用意志的力量，凭着信心超过自己所有软弱，超过自己眼见因为他眼睛看到的全是危险，仇敌像狮子一样，像烈火一样，用设下网罗，用各样的方法要来杀害他。他这个时候就开始赞美，开始宣告。第七节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你注意那个我要，我要都是 I will, I will, 这是他用他的意志，他起来归向神，他起来凭信心宣告神的得胜，宣告神的信实。他说，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要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要为自己及早行起。第七第八节是他自己意志的归向神，是他信心里面的宣告，是他信心里面的举动。然后第九节就带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境界，他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请问弟兄姊妹如果我没有让你读整篇诗我只把诗篇五十七篇的第九节到十一节打出来送给你，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请问有谁能够想到这一首诗歌是在他被扫罗追杀，被活在狮子的中间，活在烈火的中间，活在各样网罗的中间的背景底下写出来的？很难想象，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不可能，这可能是在大卫蒙恩的时候述说神的恩典，述说神的慈爱永远不改变，他的信实达到穹苍，是在一个感恩的局面里面写的，而不可能想象是在一个这么可怕的光景写的。什么东西让他 turn around, 让他有这样子的转机，就在于他信心的宣告，就在于他意志的行动，他来归向神。那另外一个经文我很喜欢的，尤其在我大学的时候，这段经文大大的帮助我因为那时候在我的信仰上我面临一个危机，我怎么祷告神都不听所以 我已经对神绝望透顶了，我就觉得我都不要信他了。我的疾病，我的难处，我自己的软弱，各方面让我觉得神不在， 从小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人那天放弃信仰一样。所以在这个弥迦书那时候我读到的时候里面感触很深。弥迦书第七章七到十一节，对不起耽误你们几分钟。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展开。你知道当我读那段圣经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一直哭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好像一个被神离弃的人，被神管教的人，好像被仇敌在那里嘲笑啊！但是弥迦把我整个的心境都说出来，他说我的仇敌啊，你不要向我夸耀，你不要来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但是我会起来的，我虽然好像现在坐在黑暗中，但是耶和华永远是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有一天那个曾经一再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的，他要受羞辱，他要遭报，他要被踏在脚下。而我们这一班被神管教的人，被神制作的人，被神从黑暗中带出来的人，那一天我们的墙垣必重修，那一天我们的境界要展开。然后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一切软弱人中一个很大的安慰，不要灰心，不要丧气，主永远爱我们。底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那你讲到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一定要来经历有一个莫大的能力，一个说不出来的 unspeakable， 没有办法来形容的，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被丢弃，不至于是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啊！因为基督的死，基督的宝贝，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也是说到，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软弱他早知道，但是他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要忽略圣经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第四个，要谦卑的寻求肢体的扶持和祷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劝弟兄们要去勉励那些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所以当你疲倦灰心的时候，来到神家，神怎么样子借着肢体扶持你，将来你刚强呢，要起来兼顾你软弱的弟兄，要回头去兼顾他们，也要去扶持他们，这是神家的宝贵啊！那所以要谦卑的寻求肢体的扶持和祷告，跟家人或者同伴一起祷告啊！我们常常讲到一个炭火，它再湿、再冷、再刚硬，只要丢回到炭堆里面，它早晚会成为熊熊烈火。在熊熊烈火里面的那个炭火拿出来，最热的炭火拿出来放在旁边，它早晚冷却，早晚刚硬，早晚完蛋啊！所以不能够离开身体。所以师父真说，爬都要爬回到教会来，要爬回到神家来，就是活在身体的里面啊。那么身体不见得一定是当事人，有的时候你可以去读一本很好的属灵书，听一篇很好的信息啊，但是一定要小心啊！现在网络上那些野瓜藤这个掺杂的信息，不准确的信息也太多，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要读属灵的书，要听信息，尽量听纯正的，听 classic 的。像穆安德烈啊、斯百克啦、尼托森啦、宣信弟兄啦、陶树啦、宾路易师母啦，这些都是在历史上被圣灵印证过的哈。那他们的信息常常可以给我们带来说不出来的帮助啊。那么第五个，要持续持守稳定的聚会和灵修的生活。 就是你再软弱都回到身体来，勇敢地把自己的软弱告诉别人。神不喜欢我们过那种大起大落起起伏伏的生活，神喜欢我们在他面前能够稳行在高处。所以你觉得最近聚会没有给你带来帮助，或者你灵修没有给你带来帮助，你不要放弃，你继续做，他至少维持你基本的生命能力，你至少提供了一个让圣灵可以对我们说话的机会，你至少提供了一个神可以借着别人来介入，来帮助我们的机会。所以再怎么样软弱都还是要维持这样子的哈，一些属灵的灵修生活。那么最后一些其他的帮助，例如说读读属灵书报啊，尤其如果你很软弱看不起太坚硬太深的书，你读读属灵伟人传记啊，这是我常常在最软弱的时候做的事情啊。那一方面你会受到激励，你会发现哎呀，原来他们也有软弱，原来这么属灵的人也这么软弱过。好，你看我曾经介绍你们读一本小书叫做属灵伟人得力秘诀，他的序言里面就讲到说，当你在读完这些属灵伟人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都曾经被神带到他们属灵的失望绝望低谷里面，认识离了神他什么都不能做，他自己是软弱的是败坏的。哎呀，你才发现原来这些属灵伟人被神用的人个个都是被带到软弱失败对自己绝望认识自己不行，你才晓得我的经历并不是特别的，原来这是必须的。那另外呢，你会从他们身上找到出路，就是当他在这样子软弱里面他是怎么走出来的，神怎么把他带出来的，到底那个出路在哪里，那我们从中间可以得到帮助得到祝福。所以又不花力量，又可以得激励，又可以摸着出路。那另外一个我常用的就是借助诗歌那我有一段时间当我背很多诗歌，有时候一面走就一面唱，好，接着唱唱唱诗歌，自己就恢复过来。有一段时间我根本连唱诗的力量都没有哈。那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正好那时候出的黎托森弟兄诗歌全集是演奏曲。那虽然演奏的很棒，但是我不是在享受那个 melody 跟 music， 我是一定拿着歌词看。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看他的歌词，哎呀，你知道神多少时候借着诗歌，不见得是他的哈，像这个 Finney Crosby 的啦，像很多圣经上很好的诗歌，当你在那里看着歌词，你就让圣灵借着历代的圣徒来服侍我们。哎呀，那种服侍哈，他们的信息他们的话语让我们常常一面流泪一面在那里听他所有经历写得那么深，怎么会正好讲到我的情形，正好摸到了我的痛苦，正好摸到了我对自己的绝望失望和悔恨。哎呀，他们都有，神就是借着这些话把我们提起来。就有的时候我自己很软弱的时候，我带一本书，我坐在书这个椅子上点个灯，晚上坐在那里，我可以跟那些早已经归天家的圣徒们，好像我坐在他的脚前听他对我说话，他来劝我，他来鼓励我，他来纠正我，他来安慰我，他来帮助我。一篇斯百克的信息，一篇默安德烈的信息，常常默安德烈信息我读到一半我都得放下来，我就流泪祷告，因为他的信息就是一直把你带回到圣灵，把你带回到主的里面去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重新得力那其他的就是例如说你自己主动去关心别人，太多的时候我们太自私了，自我中心，所以你活得不快乐。你如果肯主动去关心关心旁边有需要的人，你发现哎呀，原来我还是有价值的。你不信的话你试试看哈，你下次活得不耐烦到医院去去找那些最苦最最最最绝望这个很多很需要的，你试着去跟他传福音去关心他，我跟你讲你出来你就好了一大半。我自己进出医院太多次，就有的时候我也逼着我再回医院去，就看看这里的人，看看你应该原来是这样子的，你自己已经就感恩了，更何况当你帮助他们服侍他们的时候，看见他们得到的盼望，看见他们悔改信主了不久就死掉了，你就发现居然福音在 last minutes 进去了，这些都会让我们里面重新里面得力，觉得我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在今生这些厌乐啊不舒服啊自私啊狭窄的追求里面，你会有更高的意义和价值让你在主的面前可以起来去关心别人，然后找一点时间安静休息，尤其是太忙的时候要强迫自己，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情，把自己安静到主的脚前 做一点平常不要这么忙碌力大脚快的事啊，再不行出外度假去享受神创造的大自然。你要 let God， 不是 let go， let go 是放纵， let God 是让神来做。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发现神可以用很多的方法，用一些中性的好像健康的一些娱乐啊，或是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灵稍微得到休息。但体力够的时候，你再有力量在灵里面来恢复。但是所有的方法，这些辅助性的方法，只是一些辅助性的暂时性的，它永远不能替代第一个，就是立刻 make a U-turn to God。 你就连做这些事情，你都说主啊，求你借着这些来恢复我，来帮助我。主啊，我今天要来聚会了，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诗歌，借着播饼，借着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可能对我说的话，求你至少对我说一句话，让我能够复兴，让我能够起来。当你里面真的都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发现神不会让我们长久活在软弱中，随时可以走出灵性的低谷。我们没有时间唱那首诗歌了哈，他只是说你在属主恩典的时候，很多东西都要变色哈，你的软弱都要除去，灰心都要除去，乌云都要除去。大家回家唱好不好？我们有点祷告就结束了。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啊，你这样子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你也愿意搭救一切受试探的人，而且你应许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很多的时候我们静止不肯。主啊，就帮助我们就在今天，再也不拖延。我们不要让青蛙多留一日。主啊，所有搅扰我们的、打岔我们的、叫我们失去力量、失去安息的，主，我们今天都愿意带到你宝座前，求你宝血在这里赦免、遮盖我们所有的失败。求你借着圣灵的大能啊，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发命叫我们刚强起来，你赐能力叫我们起来行走。我们谢谢你，把一切在软弱中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从软弱中更体会自己的败坏和无能，让我们更谦卑、更全心、更真实的来依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